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欢聚庆祝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他是天国的房角石，也是我们信仰的奠基石。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这位战胜死权、荣耀复活的主耶稣身上。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还记得前两章的事情吗？第一章它的主题是什么？第一章讲到以色列的优秀青年，以色列的青年才俊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被掳到了巴比伦，被迫接受加勒底的文化改造。他们为了持守信仰不被同化，坚持不吃国王为他们预备的酒肉和美食，只喝白水吃素菜，他们活出了属神子民与众不同的生命样式。所以第一章的中心事件呢是吃饭。那第二章呢，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噩梦缠身而心情郁闷，几近丧失理智，他要求全国的志士为他解梦，但是不告诉人家梦的内容。这没有考题的考卷怎么回答呢？哲士解不出国王的梦，国王发怒，要灭绝全国的智者，所以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呢躺枪，也被列入死刑的名单当中。急难中，他们祷告天上的神，神将奥秘解开，将答案启示给但以理，但以理将梦的缘由讲解给王听，王心悦诚服啊。但以理被高升，通国的哲士也得救了。所以第二章的中心呢是解梦。那么第三章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第三章的实际年代。七世诗译本呢认为第三章的事情发生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十八年，就是主前的586年。在那一年他灭了南国犹大，气焰万丈。那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我们清楚知道的是第二章与第三章它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在第二章当中呢，尼布甲尼撒在梦中看见了一个大象，那象高大，金头银胸，铜斧铁腿泥脚，威严狰狞。尼布甲尼撒的心中呢就念念不忘这个象，因为但以理跟他说了，这个像说的就是你啊，有国度、权柄、荣耀、能力和尊荣，说你是诸王之王，连地上的走兽和天空的飞鸟都归你管，其实是归他管一会儿。但是他呢，心里非常得意，古往今来，谁能与我尼布甲尼撒相比呢？那个梦中的大象，终日在他的脑海中啊，萦绕不去。而且呼之欲出，他呢决定把心中的像呢给造出来，让天下的万国万民来敬仰。于是就有了第三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的故事。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经，一边读经一边来思想。大家注意到这个投影片上的像是一个细长的像啊，不是我比例不对，而是那个像本身的比例就不对，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我们读经，但以理书第三章一到七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 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涅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声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发生了什么事啊？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立在杜拉平原。杜拉这个亚兰文的字呢，是或者这么说，杜兰这个字在亚兰文中呢是居住的意思，具体的地点呢已经无法考究了。但有的圣经学者呢认为，这个就是在巴比伦城的城南数英里的地方，因为杜拉这个字啊在巴比伦文中是城墙的意思。那么这个像是用什么做的？金子做的，要不怎么叫金像呢？那学者们也说了，说可能不是金子，可能是镀金的，因为这个像太大了，这个像有十层楼那么高啊，十层楼高的那个像。尼布甲尼撒王虽然富甲天下，但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吧，而且镀金也很辉煌了。你看，高90尺，宽9尺，换成今天的单位，那远远的望去，金灿灿的，耸入云端呐。不过，这个金像的艺术成就应该并不高，至少它不那么好看。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例不对。人的宽度与高度之比啊，正常宽度与高度之比呢，大约是1:5。我们看看金像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是1:10啊。说明它的这个金像是身材超级细长，所谓那个小孩子说的那种话啊，一根杆子挂个球，两条细腿架个头啊，这个严重畸形。不过呢，身材不好没关系，架不住王自己喜欢呢。金像落成，在揭幕典礼上两次提到了7种官员的头衔和6种乐器的名字，好不隆重，好不热闹啊。哎，大家谁知道涅斯和藩司是什么官啊？和本的圣经翻译是100年前翻的，那时候用的是明代和清代的官名啊。主管这个涅斯啊，是主管省级司法，也被称作呢，也被用来称呼那个叫联防使和暗查使，这就有点中纪委调查组的那个意思在里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藩司呢是管民政和财政的啊，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从中央领导到各大部委及各大军区，下至县团级，全都要啊来参加揭幕礼，随着乐声来俯伏敬拜金像，否则立时扔到火窑里烧死。哎，按说这是一出闹剧啊，按出是这样闹剧，但是却因着几个告密的人，这个告密的加勒底人，因着他们的出现，闹剧转为惊悚剧。我们接下来读经文8-10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大怒， 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请大家注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第八节啊，讲到控告。控告那个字在原文当中直译呢，是撕成一片一片的吞着吃了。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凶恶，想到那个加勒底人气急败坏的样子。这三少年本来跟他们无冤无仇的，只是因为但以理在第二章解梦解得好，三个人呢也被连带着一同被王提拔管理巴比伦的事务，从被掳之人一下子被升为省级高管，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加勒底人是什么情形呢？加勒底人是羡慕嫉妒恨啊，他们把但以理在第二章中救他们的恩都已经忘在脑后，这时候恨不得把他们给吃了。告密的这些小人呐，极其狡猾，他们知道王爱听什么，也知道怎么把王给激怒了。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呢，他虽然是聪明而且英武，但是呢，他的精神不大正常，他有易怒症，他有 anger problem， 用现在的话来说。而且呢，他有一个情绪按钮，就是受不了别人轻视他。这告密者你看，他就故意捅他的软肋，就按他的这个 button， 按他的这个情绪按钮。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把这个变成对王个人的不尊重。所以呢，这个王呢 take it personal， 他把这个判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冒犯啊，他的这个脾气就暴怒起来。他把三少年叫来询问，问的是我，对不对？他这样问，他说：我的神，我所立的金像，我所造的像，还有我的手，四次之多讲到我，自我膨胀就使人失去了理智。后人呢，一直在揣摩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到底是谁的像，学者们争论多年无果。有人说这是巴比伦人拜的偶像，叫马杜，叫 Marduk。 有人说呢，这个像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尼王自己。其实呢，这个像啊，它是个什么模样并不重要，这个模样到底像谁也不重要，哪怕是个猴子是个老虎的像呢都不重要，这个像所代表的很清楚，就是尼布甲尼撒自己。这个是个偶像啊，偶像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外部投射。他梦到了自己是金头，但是金头不长久啊，要被银胸、铜斧、铁腿、泥脚所取代的，最终都要被天外来石所击碎，归于无有。他不服啊，于是他就把这个像造出来，而且这个像呢不光是金头了，他要造全身金像，他要靠自己来改变命运，他也是靠自己来跟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叫板。你看他对三少年的讲话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呢？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于是接下来就是有今天经文当中最重要也最精彩的一幕。我们来读第三章的16-23节。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事儿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烈火烧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被捆绑着，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惊悚剧啊，这情节紧张了啊！泥王软硬兼施，想让三个少年回头拜他的金像，三少年宁死不改其志。泥王恼怒中下达了火刑的执行令。巴比伦人用火为刑来杀人是有传统的，早在主前1754年，那个时候是古巴比伦国，也在这儿，古巴比伦国发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要是学法律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汉谟拉比法典当中就有三条是跟火刑相关的，所以他们是有传统的。这个时候他们把火窑烧到高温的极限，而且把三少年连人带衣服都捆绑起来，从窑顶扔到窑中。这窑中的火势是何等的浩大凶猛啊！抬犯人的军汉都被窑中喷出来的火焰瞬间烧死了。那落入窑中的三少年呢？应该是已经化成灰烬了吧？尼布贾尼撒凑到火窑的侧面去向内观看，他大为惊愕，奇迹发生了，神迹发生了，火窑中的人活着，行刑者成了火人，三少年却是活人。我们接着往下读经啊，我们要读从第24节读到30节。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贾尼撒说，沙德拉、密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诽谤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坟堆，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是很让人惊喜的一幕发生了，火窑当中烈焰翻滚，三少年安然无恙，而且重要的是窑中多了第四个人，相貌好像神子，也就是神的使者陪伴保护着三少年。这三少年从窑中出来的时候，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身上也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贾尼撒的心被震撼，恢复了理智，他开口称颂以色列的神，承认 唯有以色列的神是拯救的神，他并且在巴比伦，在巴比伦这个省中给三少年升级加薪。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平原金像高百尺，敕令王旨重千钧，窑中烈焰升七倍，火里循行多一身。我们继续深入的来思想这段经文，这个故事的中心情节是什么呢？我们先再看一下经文的结构。这个经文当中的结构呢，有三层首尾呼应的情节元素。我们看第一对，第一对是拜金像，一到七节，然后在最外边就是最后，到最后呢是拜金像，相对应的呢是28到30节呢是拜真神，这是第一层在最外边。然后再往里，第二对呢中间层，我用了不同的颜色帮助大家能看到，第二层呢是被控告，三少年被控告，8到12节，然后再下边呢讲到他们得伸冤，24到27节。那第三对相互对应的情节元素呢，在最里层是从13到15节，这是受威胁，然后到后面呢是被处决， A撇 B撇，然后 C撇，这三层一层一层的推到里边，最中心的是最重要的中心信息是什么？三少年的信仰告白，这是他们在生死关头凭着信心所做出的宣告。我们今天呢有了新约圣经了，我们从新约的光中来回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中讲到众先贤因着信所做的见证中有一句说，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这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34节。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三个少年的事迹。从火窑的试炼当中，我们看到了信心的真谛，就是真正的信心建立在真神的身上的信心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屏幕上大家看到的是我把这三句话把它挑出来，我们再看一下三少年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所做的信心的宣告。然后呢，我们也以这三节经文当中的三个关键词为线索来思想这个故事跟你我的关系，跟我们的信心的关系。我再读一下这几句话吧。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侍奉你所立的金像。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看这三句话。第一，不必回答的信心，不必回答的信心，这是要我们归属信仰的本体。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软硬兼施，剖陈利害，企图让三个少年改变主意，转去拜他的偶像，也就是拜他自己了。这个时候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三少年的回答近乎粗鲁，这个是为了表示他们心中的那种决然的那种决心呢、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懂这个跟王讲话的规矩是什么。跟王讲话第一句话是愿王万岁，你得跟王先说了愿王万岁，你才能讲后边话。他们现在都不说这个了，而且直呼其名啊，哎，直呼其名，断然拒绝他的要求。尼布甲尼撒，这事儿我们不回答你。你看，三少年急了，拼了，没有理由，没有辩护，没有解释，就是一个字儿 ，no。因为这件事触及了信仰的本体。因为这件事所涉及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个底线在哪儿呢？谁是神？谁是神呢、啊？翻开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怎么说的？起初 神创造天地，神是创造者，神是创造主，是创造一切而自己不被创造的那一位，是自在永在自存永存的那一位。尼布甲尼撒是人，金像是人手所造的，这些怎么能够跟造物主相提并论呢？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创造者是神，这是信仰的根基。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论到信心的时候，论到信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经文，你如果是信主的话，你都熟悉这个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十一章第一节啊，后边还说，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是万物的创造者，神是独一的，神是完全的，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命记四章三十九节。这才是正确的神观，这样的神观是信心的实底，这是信心的实底。哎，有人说了，你们基督徒啊太狭隘了，哎，为什么你们不承认别人的神呢？你们要宽容吧，要宽容吧，这表示你们有爱心吧？不是这样，这个想问题的角度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被乘法口诀，被九九表，一一得一，二二得四，三三得八，你会怎么说？你会在边上微笑着点头，暗许说：“嗯，背的不错，孩子，接着背下去吗？”你不会吧？你会说错了，二二得四，三三得九，因为三三得八是谎言，三三得九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理。真理与谎言是不能妥协的。同样的，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才是，他才是全能的创造者，属他的子民只能敬拜他，只能单单敬拜他，绝没有第二位，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